初恋男友跟我讲他的性启蒙是看故事会的时候，
下一个楼遇到了一个小帅哥，就跟他勾搭上了，然后第二天就上床睡觉了。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大多数是讲的三十之后的女性，四十之后的女性才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性需求。60%的男性他是会给女性发大屌照的。如何摧毁一个男性呢？只需要反复在这个男性面反复的提你很短，你的鸡鸡很短，你活儿不行，你时间很短，然后告诉他的朋友。有很多人明明不大会说爸爸大，Hello， 大家好，我是最近八天时间跑了6个地方的猪猪。
Hello， 大家好，我是非常害怕念错我自己名字的 Dick。
我其实也害怕，你知道吗？因为上次懵了好久，确定是这个名字吗？
别人平时叫你其他名字，名字很重要的，就是名字代表你的人格。换一个名字，你就会换一种态度。
其实这个节目的话，本身已经代表了你自己的一些态度了。
哎，我其实还挺好奇上次那个录完节目之后，
就大家还是有很多，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你小时候的经历，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男性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亢奋或者是一些拒绝，他们觉得可能你是在不接受排斥同性恋，但是听到后边的话其实整个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本身的话咱们是需要磨合的嘛，觉得还不错，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就是在我的角度上会有很多新的观点。
好的，那我们这次就讲上次。
对，你做上次的时候，在录完那个节目之后，有别的播客的主播跑过来跟我讲，就是讲了一些感受。
哇，真的、啊？那我天，还挺。
对，是，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是我们在上线完之后根本没有分享的情况下，一个小时之内，然后播放量3000多，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才分享的，因为我当时在路上，我在路上高铁上，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运营有没有上传这个东西？然后结果我打开电脑的时候3000多，我当时觉得看来还是有一点。我们当时其实那个只是说那个托管平台是3500，我们的公众号的话大概有1000多的播放量。
对，
然后还有就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吧。你就是你要看群里边的那个头部播客的数据的话，我们还可以勉强的往上够一够
啊，往上够一够。
对，
哎呦，所以这次我们聊，就上次没有打算做加下去的聊话题是关于小说的吧？
哦，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影子哈。
好。
大一的时候谈的第一段恋爱，然后我记得很清楚。
哎呦，我等等等，这个我得捋一捋啊。上次你说你高中的时候特别受欢迎，结果
受欢迎从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啊、
哦，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从来不碰周围的人。就是我是一个从小脑子很清楚，如果我觉得我碰了周围的人，我可能名声或者是什么，就因为周围的人都很八卦，你知道吗？小地方他就会讲东讲西，怎么样，我很讨厌。包括我小时候，我初中、高中表达好感的男性，我都是找另外的学校的，都不会找周围的学校的。然后我大一的时候谈了第一段恋爱，初恋，当时因为当时好像是你的性观念。从封闭马上到开放的那个阶段，然后我记得一个蛮清楚的一个环节吧，就是我的大家都在聊自己性启蒙是什么时候，我当时的初恋男友跟我讲他的性启蒙是看故事会的时候。
故事会哦，
对，
我可以理解，
就是当时咱们那个时候的话有很多的故事会里边都会有就是还蛮猎奇的那种感情婚姻的故事。
对 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故事会还要怎么样，就是
知音吗？
不是知音，家庭。
有一本杂志叫家庭是吧？
对，有一本杂志叫家庭，他会讲很多的小三的故事，什么、
哎是哦、
就打胎的故事、然后会讲很多人情情爱爱的故事。然后我在就是当时那种我妈会看或者是家里边会看，我经常会在别人家或者是我自己家的那个床褥的下边翻到那种杂志。
你妈藏的？
就是因为她之前的那种杂志她其实描述还挺大胆的。
是的，
就很大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的初恋给我描述的是她看故事会，然后就是看那个故事会，然后第一次入馆。
哇，他能学会撸管这技能真厉害。
我想起来了，你讲你自己的撸管技能。
嗯，我以前那他说到这个故事会，我还有印象，我有一个比较类似的经验啊，就是我以前那个看小说，就是中国有本杂志叫中国，就是中篇小说杂志，就专门叫这个名字的，具体名字我已经给忘了。
是小说月报中篇小说吗？
哦，对对，类似这种。中篇小说月刊这种东西，
就是小说月报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的一篇纯文学类的杂志，然后它每隔一两个月的话，它会把最近这几个月出的中篇的小说集结，然后出一本书。
哦，那有可能，我爸长期订那个杂志的。
我有很多的性观念方面的开放是通过那个杂志，而不是倒不是性观念上的开放，而是说我真正意识到人是先驱的那种，就是我第一次很深刻的感觉到性侵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它是纯文学，纯文学有大量的纯文学的基础是来自于社会调查的，
哦，
所以它里边有很多写实的东西，我感情很细腻的时候，包括我真的意识到自己女性力量崛起的时候，就是通过那本书。
天哪，那我们还挺有很多经历，就是现在那个中篇小说那本那个杂志里面有一些故事我还记得到，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它是讲一个乡村的女青年，然后在文革的时候因为要就是争取一些利益嘛，就是主动献身给当地的一些村支书。
我看过这篇，
哎，
然后你让我讲一下，
我看是不是，
然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月经了，然后为了一把米还是怎么样，然后接受了他当时村支书的侵犯，
而且那村支书嘴巴还很臭，
是的，
就是那我们看的是同一篇，他后面还当了那个什么小卖部的那个，
因为他当时其实，我昨天在准备和朋友就是和我的听众朋友们沟通咱们这一期聊天的话题的时候，我有一个观点是什么，我说我其实除了比较主流的这种观念或者是主流的这种书籍，我觉得真正的性解放或者是近现代的性解放是来，就是你会觉得有格外的性张力是来自于文革的时候，我姥爷就是文革之前的大专生，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过我姥爷家里边的有关文革时候性解放的那种书籍，
嗯，
然后它里边大量的充斥着就是贫穷，充斥着贫穷就其实会压抑性，
嗯，
然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渴望性，然后用性交换一些东西，然后因为很渴望这个性，然后去寻求身体的刺激，然后去就那个时候真的性张力十足。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文学课的老师，然后是贵州文作家协会的副会长，在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部小说，也是讲的就类似于文革时候的性张力，就是我觉得文革时候虽然他的文学现在其实已经看到很少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的那种人就是对性的渴求的那种挣扎，那种向往，就是我觉得性张力很强。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不就写这种东西？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是具体哪个时代我忘了，我印象里应该是黄金时代，
嗯，
就想他当时我不知道人物原型是谁啊，但基本上讲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文革的时候，还有那个具体应该是文革还有那个上台下乡的时候，他也是好像在云南还是什么地方，反正跟另外一个女的，哎，疯狂做爱。我很喜欢王小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喜欢描述很多疯狂做爱的场景。但是
没有想到的是，咱们就是对同一篇文章会印象
有印象。对，因为我会完全把那个女小说里那个女性的角色带到我母亲角色上面。
你带到你母亲的角色上面？
对，因为她的经历多多少少跟我母亲有一点点。感觉上的相似。我知道我母亲不是那样的人呐，但是我在想，可能换一个角度说，那个女性，她因为她后面是当了那个小卖部的那个老板娘嘛，
嗯，
然后好像她老公也出了什么事，好像残疾还是怎么回事，我具体是不是残疾我已经忘了。
嗯，
反正她挺白手起家的，然后她身上表现出来那种女性的有奋发图强，或者说那种不甘心，嗯，然后努力的那种精神，是跟我母亲身上有些东西很像的。
哦，
对，
但是我其实当时完完全全我没有觉得，我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中，
嗯，
小说月报对我的影响很深，
嗯，
就是我从上初中开始，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书店，
嗯，
然后其实他进的书都一般都是教辅类的书，然后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看什么最小说，看小说月报，然后我记得当时最小说15块钱一本，
挺贵的啊，
小说月报6.5块一本，然后他就中篇集结的话，他可能会9块钱一本，
对，很挺贵的，10几块，因为不止9块钱，我看我爸的
现在的话是16.5块一本
哦。
就是我去年夏天的这个时候还在买，
嗯，
然后我当时很痴迷，就是他其实因为他是作家协会的那些人写的书，现在依旧充斥着大量的文革时候的元素，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看过同一类型的书，但是我觉得还蛮，应该是中国。近些年就是我觉得性解放的一个最
小高潮，
对对，是，
你知道以前那个国民党国民政府诋毁共产政府的时候，就说共产政府是共产共妻，就非常违背礼教的，然后那个延安那批人其实有一些资料里面写他们确实在性方面方非常的，
我其实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跟性有关系的，
对、啊、
比如说你自己的工作状态也好、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好，有很多东西都是跟性有关系的。我小时候碰到过大量我爸妈是很恩爱的人，
嗯，
然后半夜起夜的时候碰到过很多次，
你碰到过很多次是不是？
就是因为你起夜的话你得走出房间，
那你这个经历很好你知道吗，我唯一一次经历是我大概4-5岁的时候，我半夜突然醒过来，迷迷糊糊醒过来，看到我爸妈两个人就脱了衣服抱在一起。
嗯，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因为
你只看到过一次吗？
对，
我是后来就习以为常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很幸福的原因，是因为说明你爸爸妈妈的感情还很好。
嗯，
那个时候还有平凡的性生活可以让你看到。
嗯，
我有朋友就会在家里。在各种角落发现安全套，就他妈妈为了不让他发现嘛，
嗯，
所以就会把安全套到处藏。
其实安全套那个时候用安全套的人很少，就比如说我妈其实是做的那个
环，
对对，戴的节育环，
嗯，
然后我记得我可能还要早一点，就是我爸妈可能我大概是上幼儿园还没有上到小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小时候性格比较孤僻，就在家里边看影碟机，那个时候接触到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影碟机，对，我爸爸妈妈有很多三级片，然后我们家是开店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爸妈会把我放在家里，然后他们在店里，
嗯，
然后我有就是看到过一点点三级片，
嗯，
然后那时候还是会不自觉的捂住眼睛啊，或者是怎么样。
那你好清纯，你知道，但是我以前都这样的。以前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街，就是很多音像作品的，然后那些音像作品呢，他们出租 VCD 碟跟 DVD 碟的时候，我觉得用录像带时代跟 VCD 时代定义那个时代是最好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然后他们很喜欢在那个他们店里贴很多海报，那些最有名的海报不是那些大片的海报，
是那种月报女郎，
不是什么聊斋聊斋什么媚僧或者是什么诸如此类，什么反正就是和尚跟那狐狸精啊，或者是狐狸精什么这种鬼啊，各种，就是，
是吗？我当时其实是没有看到过的，我只是因为我没有去借过这种影碟，然后当时是我爸妈借回家的，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的邻居是互相传阅的，可能你去他家拿了一箱，他在你家里边把你们家的一箱给拿走了，就一箱一箱的影碟机。
哎，很多，就是我周围同学他们看完三级片之后就会跟我复述三级片内容
啊，
然后就是一群小孩
播戏。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记忆不深，我的记忆真正深的，因为那时候我年纪还小。
对，我跟你差了几岁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好已经算是大家可以讨论这个，就是私下里讨论这个环节的年纪了。
对，我其实我的印象的话还是来自于家庭，
嗯，
因为家庭其实是接触的早，就是上小学的时候，然后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你其实接触到的就已经是那种言情类的小说，
嗯，
那我后来再接触到很大胆的那种文学作品的话，就是玄幻类的文学作品。
哦，你还看玄幻呢？
看，就是我印象很深的一部就是神木。
神木，嗯，
对，因为神木里边的龙真的很色。
哎呦，你这个剧情，我感觉我串一下这个线啊，其实就是我的年代啊，我差不多就是我是90年生的，然后 2000年左右那个阶段，所有的色情读物就是三级片，三级片那种 VCD 碟，
对，
然后那个老港片拍的。我现在回头看那些老港片拍的，真他妈烂，反正就是、反正这整个制作水平很烂的。到了后来呢，初中的时候是有几部就是黄奕，这个你可能没接，你知道吗？黄奕就是他写那《大唐双龙传》还有《寻秦记》，
我看过啊。
哦，你都看过
啊？就《大唐双龙传》什么、哎、那个女孩子还是很清纯的，叫什么来着？两个字儿。
好几个呢，我
就是《大唐双龙传》这个你说的这部电视《寻秦记》，我都看过，因为《寻秦记》是古天乐演的嘛。
就电视剧已经没什么那种情节了，但是小说里面是就是最早的种马的原型。黄奕为什么能火起来的原因就是。他就是后面很多的玄幻小说其实在模仿他的种马套路，就他的小说主角都是种马，尤其是寻秦记里的那个项少龙一路睡过去的。他刚
我其实是没有看过他的小说的，
小说就是我跟你讲吧，就是电视剧里面他古天乐刚穿越的时候，应该我印象里可能有那个进到那种什么民那个农村，就是什么村民家里嘛，然后那个小说里面呢，进到村民家里之后，立刻就把那个村民的女人给睡了。他是一路睡过去的，就是里面大多数女的他全部睡过。漫画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看《大唐双龙传》那个还有《寻秦记》的时候，就还有《大剑师》，我记得他还写过一本小说，就《大剑师》，都是这样子的，就是疯狂的港漫啊，港漫还有香港这种小说，充斥这种大量这种情节。就是三大，我会定义那个年代，就是几个比较火的那个小说作家，金庸啊、古龙啊，还有那个黄奕，他们基本上在同一年代的嘛。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可能喜欢的都不是他们，我喜欢的是诙谐类的小说，有一个小说作家李良，然后无所谓了，就是咱们今天主要是讲黄色的东西。然后我再接触到玄幻类的东西的话，就是神木，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神木这部作品我看了很久，然后但是当时的大量的玄幻的作品的话都是以男性视觉，
对对对，
一个出身很贫苦的男性，然后因为遭遇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境遇，对
对，
境遇可能是收集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碎片也好，或者是被隐藏的墓里面的一个龙也好，或者是被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境遇，然后开启了他们的颠覆人生，然后在他们的一路上有经历过各种各样子的女性。你比如说唐家三少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很忠贞了嘛，但是在之前对我记得是看的神木还是看的另外一篇小说里边，它会涉及到大部分的乱伦，你比如说母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就是他可能周围的话十几个女性或者是二十几个女性，然后有的女性的话就是他睡了女儿，也睡了女儿的妈妈这种
啊，就都这样子啊，都这个套路，就是大男主剧都是这么睡过来
的。对，是，但是那时候的描述很赤裸，因为当时全部都是盗版，还是蛮贵的，但是是因为大家凑钱一块去买，然后厚厚的一大摞，然后有那种不太正经的书店，然后去卖那种书。
是啊，哎，我当时就这么看的。我们本来说这期要讲双少啊，
不是，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环节，就是我
还要缓一缓，
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环节，就是双少的话，已经在我自己的时间线上来说的话，已经到我上
大学
的时候了、
嗯。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才接触到了。少妇白洁、然后才接触了少年阿兵。
我是先看的少年阿兵、我现在都是对里面好几段剧情都印象深刻，就是我觉得他那部那个小说呢，就是其实分了两条线，一条是那个阿兵的这条线，他好几个名字，有叫少年阿宝的，反正我就可能比较流行的叫少年阿兵吧，就讲他，我现在还想来开幕第一个睡的女人是他的房东，
是
他房东。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很快就认识了他那个叫绝慧，
然后还睡了他的前女友，
好多就是前女友，然后绝慧有好几个闺蜜都很骚，每个都睡过。我估计里面就是因为他，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我昨天还在想，我昨天在跟朋友聊的时候，在男性的这种男性为主的情色小说里边，就是男性是统一的套路，是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女性的，
我都觉得不说不上征服，你知道吗？我觉得少年阿兵很诡异的一点是，所有的女性非常容易就立刻屈服，就是立刻被阿兵吸引，然后立刻就跟他，
因为他的屌大，
不是，直接有两点，就是你知道吗？第一点是阿兵长得帅，就是视觉上长得帅，然后第二点呢，他的性气非常大，然后他一脱裤子，
对，是因为有很多有很多很关键的点，就是以男性的视角里边，男性的视角里边，我后来在想，我说男性为什么普遍都会有一个执念，想问别人自己屌大不大？
对，是的，是的，
是
的，
是因为在很多的男性视角里边，男性真的很在意别人屌大不大，然后在过去的情色的小说里边也是这样引导大家的。
嗯，这个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我这几点我还有挺有纠结的，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就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因为我去捋这条线啊，对于性器的巨大化崇拜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最早可以归属到比如原始社会里面，它有非常，你看他们很多雕塑，男性的阳具是非常重要的雕塑素材，就很多时候比如说宝剑就是非常具有男性那个雄性特征的一件东西，那很多他的那个你看以前出土一些的那个雕塑里面青铜剧里面都有表现着重强调他阳具的一点。那我在中国文化或者国外文化里这点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中国文化，你讲我们说一个男的怎么完美，经常说潘驴邓小闲嘛，第二样性就是驴嘛，那驴就是说驴大的玩意儿，就是说你的阳具要跟驴那么大，马那个马类的东西都是很大的，那这条线已经很长了，就说明
说就是男性男权社会其实屌大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彰显男性身份或者是彰显我雄性气质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
是的，然后像《金瓶梅》里面也有这些方面的描写嘛。
嗯，
然后我再会去对比像国外的一些那个一些剧情里面，你像中东地区对于这个东西也是有一种恐惧感的，就是我今天下午还在跟朋友聊《一千零一夜》，就是《一千零一夜》原本小说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性描写的。就一千零一夜的女性就跟水浒传里的女性有点像，是非常被符号化的一个形象。
嗯，
就我甚至今天想起来我都会觉得她们非常的相似，就是只分了两类，一类是有智慧的聪明的女性，比如说水浒传里你可以找到对应的角色，另外一类就是非常淫荡的女性，然后这些淫荡的女性就是各种跟出轨然后通奸然后陷害自己的那个老公，水浒传里我就不说了，潘金莲为典型，后面还有后面几个跟那个和尚出轨。
但是我其实觉得出轨呀，潘金莲为典型的这种已经有一定程度上女性意识的觉醒了，就这个说到以白洁少妇白洁为首，我昨天的时候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我也说，其实少妇白洁为首她当时为什么出名，包括大家对少妇白洁的评论是在于并不是说他写的多淫荡，而是他是有文学价值在的。
我觉得用现实意义来讲更好一点。
用现实意义来讲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男性之所以去看情色小说的话，是可以满足男性的一些欲望的。我是屌大，对吧？满足自己的尊严，或者是满足自己的一些性幻想，我可以随便的睡女生，我满足的是我男性威严的这种气魄。那少妇白洁的话，我觉得是一种性解放。对我自己来说，我比如说我看少妇白洁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少妇白洁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过程，就白洁其实刚开始的话是一个良家妇女，她穿着也没有那么
比较保守，
对对，穿着也比较保守，她老公不行。
哎呦，我觉得王生还挺行，我现在都记得她名字叫王生，其实不是说她不行，
就是她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比较老实，
对，很老实的人。白洁是慢慢的接受了自己所谓的身体羞耻，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在性这一个端口都是要接受自己身体羞耻。我今天还在跟朋友讲，我是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也有身体羞耻，大多数的人有身体羞耻，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大多数是讲的三十之后的女性，四十之后的女性才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性需求。那咱们再讲一下，三十岁四十岁之后的女性一般都是生了孩子的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其实真正的被迫的突破了那身体羞耻那一环，
这么说得通。
女性能不能有一个开放的性生活，或者是能不能完完全全的接受自己的性需求，其实是接受自己能不能平淡的正确的去看待自己身体羞耻这件事情，才能得到那样子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角度其实我有点跟你看的不太一样，你觉得少妇白洁的作者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性还是
《少妇白洁》
的作者？
男性啊，
肯定是男性啊。为什么？我
就是这个，我们其实之前有聊，白洁的作者肯定是个男性了。
他好像表现一些女性解放，包括那个白洁整个心路历程。但我是觉得他的角度全部是以男性的角度来写的。阿宾就是阿宾，从头睡到尾，然后绝慧从头睡到尾。我甚至觉得绝慧的那个。就是女性解放意味要更强一点，要比那个白洁，就是你可以对比白绝跟绝慧啊，绝慧就是那个阿斌的女朋友嘛，然后白洁有些，我觉得她很长时间里是被强迫的，包括
对她刚开始是被强迫的，
就最早赵毅那个就是，就她那个校长对她就是那种半强，还挺恶心的一种权力，带有很强的权力压迫的色彩把她骗上床，
但是她就是第一，她是在攀附权力的，
中间有桥段是，相当于赵毅把白洁送给了当地的教育局局长。然后到一局局长还在那个车里面，把他给上了。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车还是可以摇车窗的，就前面的司机看不到后面发生的事儿。然后那司机非常坦然，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那是我比较早的第一次经历到，就是阅读到关于车震的一些故事。
就是所以说，你自己的看法里边是觉得是权力把这个女人推向性解放。
对，所以然后那些权力的来源都是男性嘛。
这种核心思想就说明了，其实性本身是跟权力挂钩的，性在权力的交易中属于很重要的一环。
我周围是真的有很白洁原型的女人，特别特别白洁。
在职场里有工作追求或者是有权利追求的女性，她们是会用身体去交换一些东西的，这个并不少见。
我朋友跟我讲过，我们当地那个移动公司啊，移动公司只是一个典型啊，就是说里面上了年纪的女性都非常放得开啊，就比如说他们去唱 K 的时候，就是会甚至有一些就是一来就是互相开那种夫妻玩笑。就都是有夫之妇，有夫之夫，
也只有有夫之妇才可以那么坦然的开夫妻玩笑。
对，就是说，哎呀，你跟你老婆怎么了？我是不是你老婆？诸如此类这种玩笑。我当时听到这种故事的时候，我才23、24岁，然后他跟我讲，哎，他们那个公司里的那种老领导，就是上了年纪的领导，一看就是，而且打扮那种花枝招展的，就给那人骚嘛。都会讲这种事儿，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跟白洁有点像了。后面我有一个会跟我倾吐，或者说我们互相之间会交流很多关于性经历的一个女生，就是她基本上很多性幻想，包括她的性经历都会跟我讲，她跟谁上过床了，她半夜梦到谁，跟那个人发生了什么关系，她都会跟我讲。然后她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就是男生会看她这个样子。就也知道他的声名在外，就会主动去接近他，然后有些时候也是强，就是半推半就，他自己因为性欲也比较强，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看上眼了就睡了。
我其实很讨厌性欲强这个词，就是每个人都有生理需求，只是有的人性欲强只是他把生理需求给表现出来了。
不，我还真的不觉得这样子哦，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的，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去感性欲弱或者是自己性冷淡，大多数都跟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只有很少数很少数很少数才是先天性的
啊。那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定义它，反正因为他跟我讲的故事太多元了，就把很多故事讲写下来就跟少妇白洁一样，
就有很多人是你比如说女性有很多性冷淡的原因，性冷淡的原因你要在考究她的整个的成长经历中，就是是否被性侵过，对父母是否保守，整个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是否被性侵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考究的点。
哇，那你这么一说，我反而会想想看，其实她没有跟我讲过很多她小时候除了他那些性幻想之外的一些很本源的事情，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聊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的一些性启蒙是三级片，是小说月刊，还有一些其他这种小说，她是一个从小到大很有灵性的女孩子，也看很多小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些小说点燃了她对于性的激情，但是她基本上从初中高中开始就很早的就表现出来一副非常想跟男生交往的样子。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系有一个女孩子，我们甚至被周围的人评价成只要有就是哪怕是水管工她也会睡。
我周围也认识这种朋友，
对，然后他们在朋友圈会发自己的裸照，一个朋友至今还存着我们系有一个女孩子大学时候朋友圈发的裸照。
嗯，我真的觉得有些你这个是个问题，我真的想跟你探讨一下，因为到底性欲是不是有差别的呢？就你刚才说那个男，就是那个女生是连水管工都会睡的嘛，对吧？我也有朋友就跟我说，她的一个很好的闺蜜，那个闺蜜有非常好的男朋友，就她男朋友是有些时候我听到那个故事就感觉她男朋友跟可能王生有点像，就是有光明的未来，非常好的学校，非常好的前途，然后他们也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但这个女生呢就非常不满足，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婚对象，但她依然一直在出轨，下个楼遇到了一个小帅哥就跟她勾搭上了，然后第二天就上床睡觉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周围身边有听到这种故事，我知道有这种人，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因为性欲强吧，没有任何的道德阻碍。
这个没有道德阻碍的话，我其实觉得人如果没有被道德绑架过，谁都可以施展自己性欲强的一面。如果你们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你是不是会想着去睡更多的人呢？所以说，所谓的性欲强，我反而是觉得是跟他的教育环境有关系的。
哇，你这个解释我会觉得我可以接受，就是比如说我上次节目里也说到，就是我是一个想睡很多很多女人的人，但是因为我为什么做不到，第一点是因为我长得丑，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确确实实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也会控制自己，因为我有道德感。
对，是，
对，所以他们就是完全没有道德感。
对，因为没有道德感，所以说他才不会介意。
我会这样子，就是上次我们有聊过，就是我有些时候分不清楚，就是我觉得性跟爱应该分开，但是一提到性的时候，他就立刻会跟道德挂钩，你知道吧？性跟道德是非常强相关的。
对，是因为就是我刚刚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道德约束，你谁都可以随意的发泄性欲。
但不，我这个人有点龟毛，其实除了道德约束之外，我还有非常重要的安全考量，因为我很怕。
但是其实道德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安全的话是可以避开的，比如说安全套，或者是只让别人给你一口，或者是怎么样。
哎，还真的不行哦！跟你讲，就很多这点上，我觉得会安全感跟道德感还有性欲这三件事情，形成了一个三角。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我是有过恐癌经历的，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去嫖娼之后，隔段时间我就会去医生看医生，然后看完医生之后，我就会全部检查一遍，就检查很彻底的那种检查。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会被灌输很多，就是说你去找就会不安全，就会染病。然后虽然说你去网上查那些关于艾滋的信息，艾滋那个信息会跟你说你戴套之后可能这个概率就 9.9%， 但是 sorry 9.9% 还是有 0.1% 的。我们就是因为那 0.1% 完全不能自疑，一定要去看。我经历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就是我一方面有负罪感，因为我有女朋友我还去嫖娼，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嫖娼也不干净，然后所以即使我戴了套，即使我那次可能都根本没有硬，我可能根本没有射，但是我依然要去检查，我就是非常的害怕，你知道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状态是对的，就是你这种做法也是正确的。我其实还蛮介意我自己个人，哪怕是对方，我周围的朋友是花钱买的，他是存在性交易的，我这个是能接受的，但是我不太能接受约炮，因为如果你周围你能轻易的接受约炮，或者你约炮的那个人能轻易的接受跟你约炮，说明他能轻易的接受跟别人约炮，那这种的话其实他的整个，我是说他那种可能染病的几率是要远远高于交易的比例的。
最安全的时候，最放肆，我觉得完全可以不顾及所有随便玩的地方只有泰国，因为我觉得泰国是声名在外的，他们会做定期检查，国内我是有害怕这件事的。我上次有跟你
东莞之前可以，
东莞之前应该可以，之前在 Pornhub 上有发过那种，就是一个男的在酒店里放摄像头，然后去叫那些外围，大概3000-5000块钱一个，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拍整段的视频，外围其实不知道自己被拍了，给我感触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我以前都是他大概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这样子时间长度，我就挑其中比较精彩的开始操了，因为他前面还有什么聊天啊什么，搞一堆事情，洗澡什么，你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那大概10几分钟是在做爱的。然后在那个做爱之前他们会聊天，我以前从来不听他们聊天的，有一天我突然间听他们聊天，我就听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个男的问那个女的不戴套可以吗，那女的说可以啊，加2000，然后就加2000了，就不戴套了， 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些女的是可以接受不戴套的，
嗯，
然后还被拍下来了，
嗯，
我就看到有几个男的，就是每次约都不戴套，然后都拍下来，
嗯，
然后说，哎，他们对那种什么内射了这个外围非常的自豪，我当时吓呆了，因为我以前找外围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他们应该都是安全的吧？但
就是不戴套，男性不戴套，其实对男性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自尊心的一个体现。
他们真的不怕死吗？我觉得，
就是
我会觉得他们不怕死，
就是他们女性给他们的一个开张的程度，
嗯，
会给到他们自己自尊心的满足。你比如说，女性一直在拒绝他们。就比如说你只可以在我阴道里边，或者是你必须要戴套，他们是没有那种我可以把控你的那种感觉。那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你可以在我阴道里边然后你不戴套，那好，我再退一步，我可以给你口，我再退一步，你可以就是三动齐上。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们怎么来看他那个每个阶段的这种羞耻感或者说是可以接受程度啊？最简单的肯定是戴套了。
嗯，
你们觉得口跟戴套
这口和戴套的话，其实是没有很明显的
区别。
对对对，这个是看个人、嗯。我只是用了一个大概的、
嗯、
大概的那个什么来讲，就是、嗯、就是女性的退让，在性你接受的东西越多，女性接受的和性爱过程中和性伴侣接受的东西越多，是可以给性伴侣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的。
嗯。好，自尊心 OK，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对于
来说，因为其实男性大多数、嗯、你讲到那个杨丽讲的普信男、
嗯、
大多数的普信男是可以在哪一些地方得到自信心的满足，是在床上，因为他们在生活上可能在生活上工作上很失败了。
哇塞，我有点理解不了，你知道吗？这点上
就是如果一个男性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很失败的话，他反而在性生活上他会有一些变态的想法，他在性生活上他会相当的脆弱，是不允许被质疑的。
嗯，我可以理解这个逻辑，但是我没办法体会那感受。
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事件、嗯、大概有60%的男性他是会给女性发大屌照的。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一篇就是关于男性为什么会跟女生发大屌照的，男性是希望从这个方面的话是得到一些认可的。
哎呦，完了，我说看我的想法啊，
就是大部分的男性都发过，我其实觉得还正常，因为不可能你在任何环境下都是很自信的。
我发过
啊，对，
我当然发过，但我一直以来都我这点上回到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说少年阿宾，或者少年阿宾是很明显的有大生殖器崇拜的一个，
对，是
一个小说。白洁我觉得稍微弱一点，因为白洁从女性视角里面，我感觉好像她没有那么频繁的提到对于大生殖器崇拜。阿宾是一定有的。那我在我的成长阶段里，一直以来被这种大生殖器崇拜，你说洗脑也可以吧，就反正他们那些想法植入到我的内心中去了。然后我如果你看像日本片，你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小鸡鸡。
嗯，
但是如果你看了欧美片，你就会有非常大的自卑感，你知道吗？
对，是，所以就需要这方面的认同。
嗯、我是不敢给别人发，因为我觉得，天哪，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看了欧美片之后，觉得我可能比较小，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自信，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没有自信，有一个没有自信的反义词就是你稍微是有点自卑的嘛。我日常是接这种咨询的，
嗯，都觉得自己小。
大量的男性会反复的去问我小怎么办，大量的男性会反复的问平均尺寸怎么办，而且大量的为什么会有一个18梗。
而且你知道，大量的男性还会真的去量一下怎么办。
对，
我跟你说，我这人很龟毛点，就是我会真的去量它多长。
不是你龟毛，是很多人都会，
然后你知道会拿各种东西尺寸去，就是你那还很难拿到直尺可以去量。我跟你说有很多点，但是我们男性确实会比较到底自己有多长，但是你讲到那种比较学术性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学术问题前提假设条件爆出来，你知道什么吗？从什么地方量它的长度？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说一个人是18或者15，现在就是有几个很重要的那个点，13、15、18。 然后那个
十三就是平均尺寸嘛，
对，十三，然后那个十五、十八，他们就会想到底从什么地方量，那个尽量想找一个可以把自己的尺寸量的长一点的起始点，还可以有根部啊，比如说
你的下一步，就是我因为我遇到过，
嗯，
我遇到过真的很短的，
嗯，
他会有很明显的自卑感，
嗯，
就是在感情上会不自信，但是我倒不是觉得是因为这个影响了他，而是不管是我接触了大量的东西也好，或者是我专门去看过这样心理的解释也好，就是因为普通的男性占到80%，对吧？
对
对，所以说男性在男权社会下，你怎么去体现自己的自尊心？男性的自尊心既要强又脆弱，就是很脆弱的。你就我们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如何摧毁一个男性。
你来教教我，
就是如何摧毁一个男性呢？只需要反复在这个男性面反复的提，你很短，你时间很短，你的鸡鸡很短，你活儿不行，然后告诉他的朋友。
我觉得这点，就前面两点，就是我已经是，就我举例来说，你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心理防御了。
但是是，就是告诉你，这不是关键的点，而是告诉你工作的同事，
哦那个、
告诉你的朋友、
嗯，
然后告诉你周围，就是你挑选你的人际圈子里边三个重要的圈子，去告诉你三个重要的圈子。
哇塞，
就是会把这个男性给摧毁。
天哪。哦，好吧，真的很可怕。哎，你知道，就是我有些时候我曾经真的有很强的担心自己鸡小的问题，延时问题我是没有的，就是我可以很久不射，因为上次也提过了为什么可以很久不射的原因，
就是不要紧张。
对，就不要紧张就可以很久不射。然后那个但是我没有办法说不能够在除了性以外的地方得到自信，这点上我是不会的，就是我可以在很多很多地方上得到我的自信。
因为你其实不属于那80%的人。
但是我会想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感觉现在很多男，就我周围的男性朋友，我不会觉得现在性对他们造成伤害那么大，因为他们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满足感，就比如说打游戏或者其他地方。
男性有一部分自尊心来自于异性崇拜的，因为他们去晒自己的屌照，他们是希望渴求的是什么？渴求的是异性崇拜啊。
但他们小时候为什么要晒的草？
就是所以说是60%，为什么不是80%呢？而且有很多的角度啊，
挑角度啊。
对，有很多人明明不大会说爸爸大，就为什么会有一些床上的脏话里边就是逼着女性去讲说我很大呢？
我其实每次就如果那些外围，他们讲我很大，我会觉得非常不走心的操。
对，他们会讲，就是有很多人会讲爸爸是不是很大。
嗯，
他其实就是要求的一种生殖崇拜嘛。
嗯，这我知道。嗯，
对，就要求的一种生殖崇拜，要求的一种自尊心自信心。
嗯，哎，但你说一定要从这种地方得到自信心，我觉得也挺可悲的。
就是有很多男性，我遇到过很多很极端的例子哈。
嗯，
就是工作上很顺利，也不是说工作上很顺利很压抑，就是有一个群体，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很恶心的事情，有一个华为的就一直在追我，一直在追我，一直在追我，后来拒绝了他。然后华为有那种很协议的酒店，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从广州离开，我回到北京工作的时候，然后他也去了北京，他就一直，我当时在北京还没有找到房子，他就说可不可以，就是可不，他给我租一间就是他们协议的那种五星级宾馆，然后住公司附近，然后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因为他30多岁，然后你互联网圈的人，你是很容易查到他的信息，我就让我的校友在华为的校友查了他的信息，查了信息之后，同时我又让美团那边的朋友去查了他的信息，后来连续查了信息，发现他是一个已婚男，有2个孩子。
嗯，
然后这件事情我后来就很，我就是因为我虽然从来没有，就是我当时是觉得他对我产生了骚扰，我当时也没有那，我在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我是女性，有一些心理，就是我也是享受男性崇拜的，所以说我其实是没有删掉他们微信的那个什么，就我可能会截个图秀一下或者是怎么，我也会享受他们的崇拜，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产生了一些骚扰，我也想要观察一下社会现象是什么样子。后来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他把我的照片 就是发在了很多意淫的那种群里边去、
嗯、
然后把我的微信号截图到意淫的群里边去、
嗯、
然后我后来就有大概有华为的五六七八个人加我、
哦、
然后加我之后就是很那个什么的很污秽的那种言论，说爸爸让你看一下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啊、
之类的。然后因为这件事我后来都找了律师。
Oh my god， 听到一些风声是讲程序员现在目前的平均薪资比较高、
嗯、
然后他们也没有时间，所以他们很会找、
嗯、
非常会找，然后找了之后就有很多群互相之间沟通，嗯，比如说外围啊，这种各种玩的地方的信息的，确实玩得很花。
为什么跟你讲说是他们的离职群或者是怎么样、
嗯、
是因为他们在这样子群体里面我不只见过他们这样一个离职群发生这样子
的
事情。
嗯、
就是而且我在那个离职群里面待了很久，我发现他们的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他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我真的觉得华为的人有点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有一个地方的话、嗯、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认可啊。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他们、
嗯、
你会发现他们对待性很激烈。
嗯，怎么形容激烈呢？
就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日常、
嗯、
就咱们把性理解成肉，你是一个日常就吃肉的人、
嗯、
你见到你再次见到肉的话你可吃可不吃、
嗯、
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日常吃菜的人、
嗯、
然后你见到肉你才会表现出激烈，你才会抢啊。
对啊、
嗯、所以说他们其实日常生活中的性带给他们的快感，或者是性生活也罢，性快感也罢，或者是性带给他们的自尊心也罢，其实是很匮乏的。比如说你日常约炮你没有感情满足，所以说他们只有性快感但是没有性关怀，约炮或者是他们去嫖娼只能带给他们短暂的性快感，但是不能带给他们性的自尊心以及自信心的。
嗯，我有点能体会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过去那些经历里面去找他们的话，虽然你可能射了，虽然他们会恭维你说你很棒很强之类的，但实际上我知道他们在撒谎嘛，所以我不会觉得任何 开心的。
嗯，
但偶尔就是他们真的能跟我聊聊心，就是我印象里很深刻的几个能跟我聊心的人感觉都很好。其实我觉得更关键的是跟他们交流的过程，然后他们放松下来，就不要有那么多伪装，你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子会感觉更好一点。
越伪装越会反抗，就是你越打压这个东西它的弹跳越强，就是你的反抗力越强。
就是我会觉得他们的所有的伪装都会让我更加欲求不满，就更加觉得不爽。我很讨厌，就是我在很多地方玩过，就是国外也玩过，国内也玩过，然后我或多或少跟他们聊起来的时候，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大多数进与接客的时候的平均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
他们就是为了赚钱啊。
我的意思是男性其实根本不会超过五分钟的。
嗯
很快就是下马了。
对。这时候想起来一个段子。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当时给我讲了一个段子，就是他有一个同事，就是没事的话就得去亮亮剑，对吧？不然生锈怎么办？然后就找了一个妓女两口，然后人家隔了一会儿说兄弟你这不好好洗澡吧。我尝出了包皮垢的味道。
哎呦。好
我觉得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是深受
摧残
打击吧。我倒不，
你说那个男性的话你会觉得深受打击吗？
对，因为女性这个市场还并不那个什么。
女性市场是
女性性交易市场
啊。
对，整个的价格差的话大概在三倍左右。
你的意思是妓女的价格吗？
妓男。就你比如说常规的这个市场的价格是三拖一，三拖一怎么来解释？就是你比如说是3000块钱，实际上这个妓女的话或者是这个人的话只能得到2000块钱。
啊，我知道
有
500到1000的中介费，
就中介费的话这叫三拖一。
嗯，
那来对比一下的话，可能男性在这个市场的话就可能只有女性价格的三分之一。
哇，一拖二啊。
不是，也不是一拖二，这个是没有具体解释，就是它的市场价会很低。
哦，
因为这个市场的话比如就是女性还没有自如到就是会在外边去找这个点的话，是第一就是 女性如果想要约炮的话，她的约炮成本很低的，
对啊，
就比男性要低很多，她只需要开放、开放自己就好了。
对啊，僧多粥少，狼多肉少。我都没想到我们聊聊那个，其实我们少年阿斌跟少妇白洁都没怎么聊，扯到这边来。
没有关系，就是我其实觉得这种故事，就是不管是少年阿斌，还是我至今手机里面有少年阿斌和少妇白洁的这两本书，不太能激起我自己的新幻想，或者是达到我自己的快点了。
我里面的剧情我都会背，但是依然可以。
可能人的性唤起的方式或者是性取向是会随着阶段来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依旧记得白洁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就是我这本书除了白洁之外，还有什么精灵骑士
池中物，
对对对，池中物，还有诗情外传
啊，
也是一部以女性视角来写的。我后来还有一部小说，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男主睡遍了整个娱乐圈的所有的人，然后里边真的会把每一个娱乐圈里面的人的名字给打出来。目前市面上的女性然后睡了一遍，然后她是一个什么某女大佬的干儿子，然后又是天生气大一身武功，然后睡了我自己看的都很爽，是因为他真的是满足了男性的各个点上的需求，就是我有一大堆的漂亮的知性的各种性格的女性恭维我，然后就是自己又气大又有钱。
哎，我当时对这种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知道吗？因为它不够多元。因为我举例来说，为什么少年阿斌我到现在都会看硬，然后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就实在我没有工具可以发泄的时候，比如说
它是有场景，
对，它有场景，而且它的那个幻想元素太多了，就是它什么都可以给你来，就是有中间有好几个篇章根本跟少年阿斌没关系，也跟绝慧没关系，是他们的支线故事，就是他们睡过的人又去睡其他人，然后比如说他们的老师，然后比如说他们的有一个闺蜜，那那闺蜜有发生一些故事，那种多元性会让我觉得哇塞，原来可以玩那么多场景，就是他们有什么医院场景我当时忘记了有没有了，反正是那种机车，还有那种借书店，还有商场，还有那种出去听 building 的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你知道吗？但是你告诉我说，如果有一个剧情只是写那个娱乐圈的话，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娱乐圈都是睡明星啊，好无聊。
但是其实我现在其实是很少看了，就是因为人的性唤起方式确实会发生变化。首先你第一要靠想象嘛，
对
对，自己后来更多的想象是在于知道自己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我很爽之后，我自己的那个想象就会偏着我那个实际的那个场景。
哎，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很担心性阈值的问题，就是我其实性阈值已经比我早年的时候提高了很多了。
需要禁欲，
就只有禁欲才能让阈值降下来是吗？
对，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你讲一下，我这个朋友其实这个
我们的朋友好惨啊，反正我的朋友
都惨。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他是做to B 端的销售，
你别讲的那么详细啊，
就公关，就是他们日常会去就为了公关客户经常会去那种夜店那种组织，然后他在两三年之前去医院查出来，就是他有时候就甚至你快秃噜皮了，然后都干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还射不出来，他就去医院检查了。他跟你一样有一习惯，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他钱包里面随时都有试纸。然后他然后就去检查，人家说他的性欲值过高，然后性欲值过高让他禁欲，后来我们基本上专业的意见也是禁欲，但是由于禁欲，他前几天告诉我钙化。
钙化是什么意思？
前列腺钙化。
前列腺，我你知道我很纠结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是每天都撸管的那种人，我每天都撸管，每天看 AV， 每天撸管，然后我听到有些人对于撸管的说法是撸管会导致前列腺炎症，有这种说法哦。
撸管会导致
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
对，然后我每次去检查的时候都非常的健康。
不是，只有你如果不经常撸管的话会导致前列腺炎，因为憋精其实是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是啊，然后我又听到了你这个说法。
嗯，就是因为
就两个说法我都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首先第一哈，你
这第一哈还叫你的医生。
就是你比如说你每天都撸，
嗯，
你每天都撸，其实每天都撸的话，其实因为你自己会了解你自己的快感点。
嗯，
它自慰的话是永远要大过于性爱的，就是那个高潮点，你对高潮点的把控。但是性爱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忽略的因素是感情。
嗯，
因为你只有灵肉合一，对吧？
哎，
对你才能感受到性爱的最高的境界。
嗯，
所以其实你就算是你每天自慰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很多男性的话是有很大的心理强迫，他就觉得不撸自己就受不了。
我是因为睡不着觉，
前列腺发炎是因为很多人他不撸，但是精液是会不断的产生的。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就我就进退两难了。
嗯，
你说你说我撸太多呢，我会阈值太高。
嗯，
你知道吗？就是不好，我要戒太多了，我要前列腺钙化，我怎么办嘛？进退两难。
你适当的撸就可以。
要找到一个稳定的频率吗？
对，你适当的撸就可以。因为很多你比如说自慰也好或撸也好，它很多都是两面性的。自慰不能说不是不能说是坏事，也不能说是好事，而是说适度的自慰。就是你可能经常过度的自慰的话，它也有可能伤害到阴茎，对吧？但是你又反过来讲的话，你适当的自慰的话，它反而是锻炼你脱敏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你要看具体的情况是要怎么看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面临的很多人性的东西，或者是面临着你成长路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或者是一个分叉点，你有关性的东西会深深的影响到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
我想去写色情小说。你知道
很多人都会
写色情小说的，
很多人都会。你比如说在法国那边有很多，还是有蛮多的关于色情小说。他们的色情小说的话，都是跟女性的思想解放是有关系的
啊。但这个又是很大一个话题了，因为我法国那边就很多 SM 的东西嘛。
对，它其实凡是涉及到女性的，小说的话它都是大多数都跟女性的整个的解放历程是挂钩的。
对，我想是 下次试试看写个黄段子或者黄色小说，微型
可以，没问题。那今天就这样
差不多，那各位听众大家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
我都忘记我们下次可能会聊什么了，好了，我有个准备。
因为我其实看到你还聊了啊，列了很多的名目的，下次可以，我觉得下次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远程录制节目的感觉。
哦，好。好，那大家拜拜。
拜拜。